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回来，我们一同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感谢姐妹们带给我们美好的诗歌，让我们真的安静我们的心用我们的诗歌来颂赞神，同时也要安静我们的心，让神的话来滋润我们的心。今年教会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定了一年度下来的年度的主题，就是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在过去几个月我就尝试用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去思想怎么样来做主的门徒。那跟大家来看过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那么耶稣所行的神迹不单是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行的一些的奇妙的事情历世历代信靠他的人都透过我们跟随主，在他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都经历各不一样的一种的神迹。在圣经里面不单只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在世的时候曾遇见很多不同的人，那些被他遇见的人，他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都完全被改变。这个也是我们在这里来讲这个题目的一个很主要的理由。我们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都是我们经历过跟随主之后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在人群的当中成为主的见证。那当然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耶稣基督的很多的教训。耶稣在世的时候不单只行了神迹医治很多的人他有很长很多的时间让对跟随他的人来传讲天国的道理就是神的真理。那对于跟随他的人我们读到很多这些圣经的教训的时候都会觉得哇，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的学习。不过呢，有很多其他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当他们读到耶稣基督的教训的时候我相信他们都会觉得那些教训是非常好的是一个非常极高的一种的道德的标准。但同时呢，他们会觉得哇，这些标准实在太好太高，但是呢有一点好像不是很实际在生活的当中怎么能够行出来呢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读到这些的耶稣的教训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很遥远的一种的感觉比方说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训的里面曾经这样说那他对那些犹太人说犹太人你们说不可以杀人因为杀人呢必会受到审判。但是耶稣在提高更高的层面，他说不单只是杀人又受审判当你向你的弟兄你的姐妹动怒的时候都难免要受到这个审判如果杀人要受审判动怒就等于杀人一样要受审判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的心里面就想我一天不知道杀了多少的人这样的一种的要求怎么可以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实行呢？所以很多时候呢有意无意的当中我们就会觉得跟随耶稣好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甚至说是一件的苦差事那还没信主之前我们还可以说自由自在爱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好像有很多很多各样不同的要求，很多的束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常常都觉得有很多 的要求，不能够做这个不能够做哪个感觉上信了耶稣反而不自由。那么究竟基督教讲到我们要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的时候，究竟实际来讲做一个的信徒是像圣经所说的在耶稣里面能够得到安息，得到平安，得到喜乐，还是我们所看见的哪一种的很多的担子在我们的肩头上呢？那今天我希望用耶稣基督的两处的教训跟大家来思考，究竟作为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 实际他们所面对的一种的生活是一种的怎么样的一种的人生。那首先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要思考的一段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啊，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在教会圣经后面的部分啊，新约的部分第55页啊，后面你翻在后面的部分55页，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啊 ，Gospel of Luke Chapter 5，路加福音的第5章，我们从36节到39节。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从第5章的36到39 Gospel of Luke Chapter 5哈，从35到39节，圣经后面的部分哈，第55页，后面可能不同的我大致的圣经不知道是第几页哈，总之后面新约的圣经啊，路加福音的第5章。好，找到我们一同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稍微读一下好吗？一起来。耶稣又写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的记载，一段的比喻呢？啊，当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耶稣在犹太这个的地方，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面对了许多的当时的犹太的宗教家啊，他们哪些的这里称他们为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些的宗教家对犹太教有一定的所谓的观念，当他们遇见耶稣听耶稣的讲道的时候呢，有很多对耶稣的误解在当中，所以耶稣讲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是要阐明一个新的一种的观念来去回应这些这些的宗教家一些错误的一种的思想。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究竟这个比喻在讲什么。那么这里有两个的比喻哈，一个的新衣服补在旧衣服上，一个新的酒装在这个旧皮囊里面的两个的比喻。究竟在讲什么呢？事实讲两个的比喻是讲同一个的一个的观念哈。那么当时的人装酒呢，是用那些皮囊皮袋来装的哈。那当那个皮的皮带啊旧了之后，你知道皮旧了之后就没有那个弹性，它就会硬了。那如果把那个酒装进去，那个新酒装进去的时候，酒还新还会发酵啊，所以当他们盖起那个酒瓶之后呢，里面那个酒在发酵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个已经没有弹性的皮囊把它撑破了，那个酒就会漏出来啊。那么前面呢讲到那个旧的新的衣服补在旧衣服上，那可能今天我们对这个的形容呢不是很容易去明白，因为今天我们不怎么样补衣服了，对不对哈，也不会那么傻哈，把一个新衣服剪下来补在旧衣服上哈。这所以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是告诉我们是这样子不合当的，不适当的哈。当我看到这个的新衣服补在旧衣服上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个现代的一个的比喻的方法来更好哈。比方说，如果你买了一辆非常漂亮的新车哈，哇，一个豪华的车，哇，你很喜欢那个车这个形状，你就把那个车的外壳把它拆下来，然后装在一个20年旧的旧车盘里面。它里面的机器已经走了20年的旧的机器，把一个新的那个的车壳放在这个旧的车身上，你觉得是个合配吗？你会这样做吗？啊，答案必定是你不会那么傻，不会这样做的，因为 不会那么的浪费了一个新的车。那是不是在这里耶稣要讲的这个的比喻，这个新衣服补在旧衣服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呢新的布料在当时不像现在我们的时代那么好啊，他们的那个布料洗了之后它会怎么说呢缩水，我不会讲这个国语怎么叫缩水啊，所以就会把那个的旧的布都把它扯破了啊，一样的道理。究竟这里讲什么？我们读下去我们都明白，很简单的一个的所谓的比喻，但是背后究竟耶稣讲这个比喻在说明什么呢？这个才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事情。究竟这里所说的新的跟旧的是比喻着什么，在表达什么？那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作者叫做保罗，使徒保罗。那他在这个的哥林多后书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保罗这个新约的作者呢，他是有这样一种的观念，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被称为一个旧人，一个只有我们那个血气的人。所以一旦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之后，神把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灵赐给我们，所以在我们这个生命的里面，我们就有一个所谓新造的人，是一个 new creature， 一个新的被创造的一个的人。同样还是同老样子，但是我里面是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旧的生命过去了，新的生命在这里，一个新造的人。然后呢在后来那个保罗又在哥罗西书里面呢讲了另外一句的话啊，他说你们不要再讲谎话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啊，旧人与旧人的行为。所以一个新造的人，你就不应该做某一些东西了，因为你里面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你应该脱去旧人的哪种的行为。所以这里新旧讲的是什么？是讲两种不同的生命，两种不同的行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比喻的时候呢，耶稣是用一个看得见的物质啊，衣服啊，这个酒袋哈，来形容什么？形容两种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一种旧的生命跟一种新的生命。这个旧的生命跟新的生命，新的东西不能够放在一起啊。这个是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当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传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特别我们去年我们查马太福音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来查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思考这个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就是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来把天国神的国度里面的人应该有的一种的生命的行为来传达出去啊。所以当我们读到哪些的马太福音的哪些的教训的时候，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很难去理解。比方说耶稣曾经对哪些跟随他的人说你知道吗，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够了。那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不为明天忧虑，可能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不为明天忧虑，对不对？好，我们说每一天面对那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能会有很多担忧害怕的事情，怎么可能不为明天忧虑呢？对不起。所以当我们看到哪一节的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个的要求。 但是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讲那些没有新的生命、没有从神来的生命的人对他们的要求，他乃是对那些已经是明白、已经是接受、已经是属神国度里面的人，提醒他们，你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当够了。如果真的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的人，他们体会过神是哪一个掌管宇宙万物，是哪个全能的供应者的时候，当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可以很放心的，好，既然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我就可以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因为神已经应许给我有这样的一种的答应在当中了。他就可以学习放下，不再为明天忧虑。所以这个要求不是给还没有新的生命的人去强迫自己去做的一个事情。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给那些已经有了新的生命的属神的人一个的提醒，一个的教导，告诉他们有神作为你的供应者，你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当我读到这圣经的时候，我想起一个很重要的在中国的基督教的历史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很早期去中国传教的西方的宣教士，他叫戴德生。当他还年轻的时候，还十几岁的时候，他因为神的感动，他有这样一个的心，他说我知道东方有这样一个国家，哪些人还不认识这个的信仰，这个基督教，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心，就是要把这样一个好消息，一个福音带去让中国的人能够认识。当时他就想到我去能够做什么呢，他就去学做医生啊。那个时代学当医生不像我们有现在要去医学院，他是跟一个老师一个医生来做学徒来这学。当他在学医的时候，他心里面在想，我去到中国我能靠什么，语言还不懂，也不认识任何一个的人，他也不可能带很多的钱然后去在哪里生活。他说我能去到哪里，我能靠什么。后来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说我要学习操练，我要凭着信心来支取神对我的应许，我不要为明天忧虑，我就把我的生活交给神。在他还在学医的时候，他就学习一个事情，他不开口去要求他的需要，他就把所有的需要都仰望神，因为他相信既然神这样说了，是必定是这样行出来的。他还没去到中国，他已经开始要操练这个所谓的凭信心过的生活，不为明天忧虑的一种的生活。从他的传记里面我们看见许多许多奇妙的事情发生，他连最后一餐的食物最后一丁点的钱都给了别人，因为看见别人的需要，吃完哪一顿他就没有的了，晚上回家之后没有东西了，吃完一顿明天早上吃什么都不知道。他说我要学习倚靠神，看圣经是不是真的，因为如果在可以在这个丰富的国家还没有得到供应的时候，去到这个中国，你靠什么？所以他就是相信神，把最后一顿都吃完之后，早上明天吃什么不知道，没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说今天可能就说挨饿了，他就说没吃也没办法了，挨饿了。没想到打开门就放了一个的信封还是什么，里面就放着一些的钱，别人给了他的一些的钱。 这样的经历在他还没去中国的时候一而再的在生活的里面经历。那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没有从神来的那种新的生命，我强迫我自己，我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是自我的催眠，不会产生任何的作用，因为你真的不会因此你能够解决，不会为明天忧虑。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经历过神，经历过神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人，当他读到这样的一种的应许的时候，这个是他的提醒，也是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的机会。一个有新的生命的人才能够按照神对天国子民的要求去过一种新的生活，如果没有的话，这些要求加在人的身上，我告诉你，这个都是重担，都是担不起的一些不可能的一些的事情。当耶稣讲登山宝训讲到八福的时候，我记得上次讲耶稣的教训的时候还记得我讲什么吗？可能不记得了题目是能哭做好，有没有提起了没有能哭做好，讲的是什么？哀动的人有福了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福，八福的里面另外一个的福印在这个周报上的第五章的第五节周报上的第五章的第五节这个是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必承受地土。那当我们读到这个教训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的思想太不一样了。现代的思想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进取，是 aggressive， 又很要进取去争取，你不争取你哪里有那些的东西。但是在耶稣的教训里面，他却讲了一句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温柔的人怎么可能有福呢？而且他的福是什么？必承受地土。这是 不可思议的一个的教训。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这些教训只是拿来听听讲讲而已，实际上是不可行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圣经所讲的是不可行的话，圣经不需要记载，圣经所记载的必定是可行的，必定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在当中究竟去明白它的内涵是什么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当中就能够支取很多的福分福气了。所以今天跟大家来思考怎么样叫做温柔的人可能你想到温柔的人，你就想到哇，他的个性很温柔讲话声音很小小的，很慢的也不怎么发脾气的，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的一个的表现。究竟这里所说的温柔的人是讲他的一个的性情的温柔呢，还是讲什么？那在温柔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很多层不同层面的意思其中一个意思是什么？是与是与谦卑是相同的。温柔的字的本意跟谦卑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有些神学家圣经学者呢就说，耶稣这里所讲的温柔，其实他是讲那个谦卑的心，一个谦卑的心有福。那当然这句话呢，可能是因为他们想到在旧约的时候，在诗篇对不起，在诗篇37篇里面讲了一句的话，跟这句话很接近的，就是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这是在旧约诗篇37篇里面的一句的话。所以呢，这圣经学者就会说， 可能耶稣讲八福的时候，就想到诗篇这句话的时候，他就用温柔来表达这个的谦卑，这个的表达在当中。那温柔的人还是说谦卑的人怎么样能够承受地土呢？等下我们下面会进一步哈，会去讲这个事情啊。那么另外这个的温柔这个字呢，还有另外一个字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字温柔是指什么？是指那些的动物哈，本来是非常的野性的，但是经过训练，还是经过人的怎么说呢？受了训练之后啊，他能够顺服的哪一种的表现？那个希腊文就用这个字来表达，就是温柔的一种的形态在当中啊。那当我读到哪里的时候呢？我就读到这个解释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什么？想起了雅各书里面曾经有这样一句的话。在雅各书里面讲到哈，讲到怎么说呢？一匹的马它很有力量啊，一匹的马很有力量，但是呢，当这匹马被放了一个的嘴环哈，放在嘴里面被人家拖着的时候，这个小小的嘴环就能够控制整个很强劲的一匹的马啊，在这个雅各书里面就提到这样一个的事情。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温柔是什么？温柔当然也是谦卑，但是温柔我相信在这里更指的是什么？是一个能够受控制的一个的心。一个能够受控制的心，就像一匹马被那个小小的嘴环套在嘴里面的时候，那个人就被控制了。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的心有没有温柔呢？就是代表有没有受控制，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知道很多人的生命里面，他们的心不受控制，很火爆，对不对？我们看新闻看了很多了，对不对？哇，那些的开车的哈，给人家插进来的时候，哇，那个火起来的时候啊，就去追他，就去撞他啊，很多这些的新闻都出现了啊，在中国还是开车去追撞，骂一顿，打一架而已。你知道在美国哈也同样因为开车的缘故啊，他们不再是追车了而已啊，在一些大城市哈、啊，比方说那个洛杉矶啊、芝加哥啊这些的地方的时候，那些人如果在 freeway 上乱开车的时候会遭遇什么？人家会开枪把他打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些的心不受控制的人的一种的表现。温柔是什么？温柔是能够受控制。怎么样受控制？是什么控制我们的心？这个是很重要。是我们的训练，每天在那里苦练，好像练功夫一样，我要忍，我要忍，我要忍，每天在那里学吗？一个怎么样的心才受控制呢？耶稣基督用温柔，在诗篇里面用谦卑，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谦卑的心才是一个愿意受教的心。犹太人当写这个诗篇的时候，说谦卑的人能承受地土，他们想到什么？想到犹太人的历史的经历。当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啊，在旷野的时候，神本来要把他们带入这个应许的迦南的地方，但是当时那些的犹太人因为不愿意、不谦卑、不顺服神的带领，结果他们进不了去了。谦卑代表什么？代表一份愿意降服。谦卑跟受控制的心有一定的关系。在箴言书旧约圣经箴言书里面有好几节圣经，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读给大家听哈，大家不用翻哈。在这个的箴言书哈， 四章二十三节，他讲了讲一句话，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然后二十五章的二十八节，人不能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一个城那个城墙被围了一样。然后箴言书十六章三十二节解非常好，他说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心是很难制服的，是不是？当我们被人家激动的时候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能他是一句的话，一个眼神，哇，你心里面的怒火都出来了。你的出来的时候，你就想骂他一顿啊，你可能很小的事情就挑起你里面的怒火，你就不能够不做一些的事情。如何能够控制我们的心？诗篇119篇里面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然后接下来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这里温柔的人有福了，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哪一个被掌管的心能够控制，不会随意按着自己的欲望，按着自己的罪性来做事情的一个的心。这样的一个心是怎么样能够控制呢？唯有以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让神的话来掌管着，指导着，成为一个标准，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够受着控制。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所谓很冲动的事情做出来之后，让我们一生后悔。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因为冲动的缘故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因为冲动的缘故，管不住你的心的缘故，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让你很后悔。你说我怎么能够改变这样一个状况呢？耶稣说新的生命才能够有新的一种的生活的表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训是要让我们先明白了，我这个人是做不到，我先需要从神里面得着新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有一个法利赛人跟就问耶稣，我怎么样能够进到神的国？耶稣说你先要重生，先要从神里面得着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才要讲别的东西。今天我们要问的是，当你说我的心不受控制的时候，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你的生命有没有一个重生的一个的生命，因为有没有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说我怎么样能够有这个新的生命？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聚会完了之后你找我，我告诉你如何得着新的生命。先有了这个新的生命，然后当你读解些的圣经耶稣的要求的时候，我告诉你每一个耶稣的应许都是真实的。问题是你有愿不愿意有一个谦卑的心，让用神的话来取代了你过去旧有的哪种的观念，哪种的价值观，哪种的思想。如果你愿意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愿意以这个标准作为你一个生活的行为的一个的准则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能够把这些的教训很自然的能够行出来，不是勉强的，是很自然的就能够活出来。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有很多地方是不明白，特别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总是觉得有很多 这些的道理是不可能做的，我也经历过这些的实践。但是后来每一次当我越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求神来掌管我这生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原来有很多种事是很自然而然的就除去的了。我讲一个很不好的例子，我还没信主之前，那时候我所有的朋友都没有一个信主的哈，在加拿大都是在餐馆里面工作的哈，都是一些不大好的一些的年轻人。所以呢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讲话每句话都夹着一个粗话在当中的好像不讲粗话那句话都讲不完的总是加了些粗话在一句的话的里面。我信了主之后，我感觉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如何把这个粗话能够除掉。我很害怕你知道吗？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说怕跟人讲话的时候，跟那基督徒去到教会讲话的时候，跑一句粗话出来，那我是怎么办呢？当时我刚信主的时候是最害怕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我就把这个事情我祷告神，我说神啊，求你救我啊！我真的有时候你是已经习惯了，你知道吗？你讲话已经那个已经是你的用词的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有时候控制不了的你会出来的。我就求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不要让我在众人的面前讲这样的话。我祷告之后，哎呀，过了一段的时间，我差不多都忘了粗话这个的事情。后来来了美国更没有机会跟哪些朋友一起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都没有人讲粗话的嘛，对不对？我记得来了加州有一次去三藩市去到 Chinatown， 他好像听见一些话很特别，想起来原来这是粗话，我已经忘了，完全是好像把这些都除掉了，不是我强迫自己去把这些的粗话戒掉，不是，因为我戒掉不了，因为已经太习惯了。那是神因着他自己在我里面圣灵的工作，一点一点的把这些的观念，把这些的东西除掉。所以新造的人是什么？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有一个新的一种的行为，一种的表现出来。耶稣的教训不是加在我们身上，耶稣的教训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的表现，是给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有这样一个方向，可以有这样的表达。很多的教训不是要我们去做的，是要我们知道之后，神会让我们得到这样一种的福分的。当然在当中你要立志努力，好像我不是努力去戒，那是我要立志求神帮助我把这个东西拿走。所以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如果你有很多所谓的不好的东西在里面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神的话在你的里面会产生提醒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灵的帮助，这些只是外加的要求，是你的重担。但是神不单是把标准给我们，他更把力量给我们。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保罗说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指的是什么？我不能做的我能够做。就好像刚才所提到的我戒不了呢是个粗话，但是神能够把它拿走。这个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的应许。温柔是什么？温柔就是说你将一个谦卑的心愿意让神的话在那里面帮助你来掌管，来改变，来朝向一个真正的方向，朝那个方向圣灵帮助你能够把那个事情活出来。这样真的是一个温柔，能够受控制的 一个的心。这样的心有什么好？温柔的心有什么好？这里说必承受地土，必承受地土。温柔的心如何承受地土呢？那如果很多人读这句话的时候就会想错了啊，八福的里面温柔的心必承受地土，那我已经挺温柔了，但是我没有什么地产。这里所说的是地土啊，不是地产啊。温柔的人不是承受地产，如果承受地产也不要承受 Logan 的地产啊，可能那个上海啊、北京啊、三藩市呢是地产比较好，不是，不是土地，是什么？承受什么？犹太人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的应许，赐他们一块的地，迦南流奶与蜜之地。当他们去的时候，神要把这个地给他们，那个是他们的产业，这是就旧约神应许给以色列他的子民的一块的地方。来到新约的时候，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他都给信徒有一个新的应许，是什么？不是应许了，就是说新的提醒啊，他们不能够给人应许的，是告诉我们，将来属神的子民要在天上承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我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神把永生赐给我们，我们在天上神已经预备一个更美的地方给我们，这个是对将来的一个的应许。无论是彼得，无论是保罗，都有这样的一个的提醒在当中。但是你说我现在又如何？现在我有一个温柔的心，对我现在有什么的好处呢？啊，现在的人不温柔去争取的时候，还要争取很多的地产，但是我们温柔的人如何争取啊地土呢？这个地土讲的是什么？我们要从这个犹太人进这个应许之地这个角度来去明白。当神应许以色列人进去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样形容那个地方？他说神要把他们带入神的安息的里面，因为他们不听从叛逆神，神没有把他们带入那个安息的地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那个的土地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神给他们的安息，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他们，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在哪里能够 rest， 能够安息在当中。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同样的应许，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能够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温柔的人承受地土，这个地土指的是什么？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一样的实际的问题，乃是有着神的同在所带来的那一份的安息。我相信这个比任何的东西都重要。我不知道你今天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有多少时候你感觉到是一份很平静可以真正的 rest 安息的一个时刻。我们有很多的欲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有脾气。刚才提到说当你的心被激动的时候，你会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事情这些恶念出来的时候，让你不受控制而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而引来的是什么？往后许多的不安、担忧、惧怕。近年来我们中国推行这个清廉的一种的行为，特别对一些的 贪污的官哈、啊、来追究哈、啊。我相信有很多很多过去曾经因为贪的缘故，争取了、抢夺了很多的钱财的人，现在他们能安息吗？我相信不能。长寿地图是什么？不是真正正像物质的东西，乃是你能够有神的同在而感受到奶粉的安息、奶粉的平安、奶粉的 rest， 这个才是真正的重要的一个的事情。耶稣基督说，一个温柔的心，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愿意让神来掌管的心，他是能够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得享安息。为什么？因为神控制了、掌管了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就不会随意的、任意的来犯我们心里面所想到的欲望的那些的罪行。因此，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就再不需要为那些所犯的东西来恐惧、担忧、来害怕。你真正能够得享安息。比方说，我举一个我很喜欢讲的一个例子：贪心。当你如果内心有贪心这个欲望的时候，你看见别人有的东西你没有的时候，你很想有，你一直都不满足，你不可能真真正正能够得到安息。我曾经向大家分享过哈，以前刚才也提到，以前我还没信主之前，所有的朋友都是一些并不太好的朋友，而且呢，很多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遇见的朋友都是爱赌钱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还没信主前都跟他们去赌，赌成为他们的捆绑，那时候也成为我一个会毁了我的生命的一个的事情。后来信了主之后，我感谢主。信了主之后，我回过头来想的时候，我感谢主。为什么？因为我曾经跟我的朋友真的曾经打算去做一个职业的赌徒啊，去赌场里面就混。感谢主啊。有这样一种的行动的时候，神让我输到连钱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啊！后来信了主之后，神提醒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神不喜悦人的贪心，贪心是不是神所爱的、所要的。我明白这一点之后，我赌的哪一种的思念、思想完全从我脑里面拿走。为什么？因为神不会赐福给一个贪心的人。因为我去赌，我会告诉我自己，我逢赌必输的，因为神不会赐福给我。因这个缘故，我常常经过 Las Vegas， 我一点那一种想赌的观念都没有，完全是除去。什么叫做安息？你不再受任何的哪一种的欲望所绑着你，你可以真的很自由的来享受你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不知道你有哪一些东西是你所捆绑着你的。如果有的话，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原来在神的里面，你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之后，神能够让你这个生命完完全全脱离这个的捆绑，里面的罪性神会除掉，他的话，神圣灵的工作，把你的生命完全扭转过来，这个是真正神的教训。我希望弟兄姐妹读到圣经神的教训的时候，不要单单从一个世俗的角的眼光来看，哎呀，我不可能做到这个点。是，如果你是只有救我的生命，一个没有神的生命的人，你要强迫自己做这个，你必定痛苦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个基督徒，特别对基督徒说，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我告诉你，神已经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只要你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一个开放的心，愿意把神的话 放在你的心里面，让他来掌管。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求神帮助你除去这些的问题。我告诉你，神是听祷告的主，你愿意，神一定把你这些的不好的完全拿走，不再需要受心里面的捆绑，可以自由的享受神的同在，得享安息。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你的话安定在天，从不改变。你所说的话每一句都是真实的，都是能够实行出来的。多少时候我们常常以一个救我的生命，希望能够把这些的所谓的教训行出来的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够行出来，反而觉得只是重担，一种的捆绑，一种的不自由。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新酒不放在旧的皮囊的里面，新的行为只有在新的生命的里面才能够活出来。求主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渴慕追求得着新生命的心，也知道我们能够蒙受主你的教训，知道我们生命可以得到什么，以致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可以享受更丰盛的人生。我们恭敬把我们的交在主里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渴慕你的话，把你的话藏在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